欢迎进入北影节的绝对领域，我不是红猪了，我是飞天红猪，因为我每天能赶四部北影节的电影，超级满。
Hello， 大家好，我是遥望北影节的，对，在上海遥望北影节的一二。
哎，遥望北影节，坐等上影节。
对。
大家好，我是最近不怎么看电影的二师兄。
没有节展就不看了是吧？那我们今天最重要的是请出我们的嘉宾，上次在迪士尼100周年的时候大家见过面的，来自好想逃避的噔噔噔噔。
Hello， 大家好。
Hello，
我是
欢迎。
Hello， 我是今天电影节抢票最少的30。
三十老师啊，要加儿化音，欢迎三十老师又做客咱们的。绝对领域了，咱们的节目也会在双方的播客互相更新相关的内容啊。哎，这回怎么跟三十老师又偶遇上了呢？是因为在那天，然后4小时零10分钟的导演剪辑版的高清修复的 4K 的《美国往事》，然后我们俩又偶遇了。上次偶遇之后带来了那期节目，这次偶遇我们俩又一起回到了绝对领域。同时呢，跟三十老师我们这次成立了一个绝对领域的叫什么？186猪村小分队，然后有咱们观影团的黑鸟老师啊、阿野老师啊，还有我们一直在看电影的像三婶啊、像西仔啊、还有紫苏啊等等的这些好朋友，一起完全沉浸了这次的北影节，从以媒体身份去观展，然后到去以影迷身份去抢票，然后去分享，特别开心。今天我们主要也围绕这次北影节的经历跟大家做一个回顾。行，那北影节其实啊，在26号，就是昨天已经红毯落幕了。因为北影节嘛，它其实是一个咱们的国家的主要的电影节展，北京国际电影节。然后呢，它其实是依托于天坛奖这个主竞赛单元而展开的。而天坛奖自从开幕到最后落选出这个完整的获奖影片，在26号就已经是红毯结束。然而呢，其实整个电影节的展映跟影迷最亲近的还是在电影节所有相关的影院里面，而影院的放映是一直在2到28号结束。今天录制时间是27号，我跟三十老师都看了各自的影片啊，然后同时我们还在很羡慕三十老师明天28号还有他在资料馆的《为麻的布屋》。明天呢，我的片单还是空，那就趁着咱们现在印象比较深刻，咱们倒着往回聊。聊聊咱们这次所看到的、喜欢的、愿意跟大家分享推荐的好片子，然后也让一二和二兄加进来，有没有他们之前一直想在大荧幕欣赏的片子？那从三十老师，今天三十老师都看了什么？
我今天又回到了咱俩撞见的天幕新彩云。
哦，天幕新彩云。对，
被北京影迷们俗称为天幕黑彩云。
黑彩云。
哎，为什么叫黑彩云啊？
因为这个影院它很讲究，就是不到全部字幕走完了之后，它是一直不亮灯的，所以大家都管它叫天幕黑彩云，就是因为它整个通道都是全暗的，然后它一个厅比较老，然后所以它那个暗度就非常非常的暗，然后大家经常有摔倒的呀、磕磕碰碰的呀，所以大家就管它叫天幕黑彩云了。但是之前它的那个就是 IMAX 厅的那个屏幕银幕不是非常的亮，就它亮度是不够的，然后所以整个又比较暗，就真的就里里外外都很暗，所以就是就被这样冠上了这个影迷的一个爱称吧，我觉得。
反正历届的时候都确实有这个混号啊赠予这个影院啊，但实际上我得着补一句啊，今年又变成是吧，又换新天了啊，又回复了蓝天白云。
今年是新彩云了，对，今年是新彩云了，
完全是一个崭新的一个影院啊。天幕新彩云其实这个地方很方便啊，就是在应该算是海淀区了，它地方就是在北影厂，北影制片厂边上， 然后呢，同时这个地儿它进行了重新的修缮，已经把那个厅变成剧目厅了。而且其实说实在的啊，大家都羡慕啊，上海对吧，有千人厅对吧，杜比影城玩的场面特别大。实际上北京大家也像咱们一直在做观影团，也特别想搞大场面，但确实没有千人规模的影厅。但实际上我把所有的影片，包括 IMAX 啊，包括杜比影院啊，都包括中公剧目，我偷偷算了一下，这个影院我数了一下，一共有600个座位，
哇，
超级大。
嗯，
对，然后呢，当时跟三十老师我们去，咱们去做那场你想活出怎样的人生的首映礼的时候，也是在这个影院。其实它已经是调整了一下座椅的仰角，然后把屏幕也调亮了，其实好了很多啊。但是该说不说，这次在看美国往事的时候，还是发生了一个很遗憾的问题啊，就是北影节啊，因为很多都是引入的片子嘛，然后制式啊、拷贝啊都是没有那种供应的格式的，所以它就会外挂字幕机。但是这个影院很遗憾的是，它外挂字幕机离屏幕很远，离第一排影迷很近，而这个厅第一排前面是有一个隔挡的，所以第一排的影迷是看不到完整的字幕的，字幕机上的外挂字幕看不见。这个我也希望咱们的不光是组委会啊，其实也有影院的原因啊，希望沟通的时候可以亲自的去做一下各个影院的角落和位置，保证大家都能完整的看清字幕，这个非常重要啊。
嗯，
这就是我对这方面的观感有一个小小的补充。那关于这部影片《美国往事》怎么样，三十老师下一步的感受？嗯，
哦，我其实就是说来惭愧，就是这是我正式的第一次看《美国往事》，就是全片这样看下来。然后这回也是挺难得的一个机会，一是它是 4K 修复，然后二是它是导演剪辑版，就相当于我们当时在看电影的时候，他在前面播放了一下，说这次加入进来的这一部分，就是导演剪辑这一部分，它的素材来源于这个导演的家属和朋友，然后还有影片制作人们，然后手里拿到的当时的适应的袋子，所以它的质量是没法再修复了，就它只能是那样了。然后就能看到这个影片当中，就是很明显能看到从 4K 的那个非常非常非常完好的一个画面，然后瞬间就转变成那种录像带式的那种状态里了。
那个是底片直扫。
对，那个对，
那
个是对对对，是这个技术还是得交给
一下就变成大家像活过了40岁是吧，回到了80年代。
对，然后这四段分别是其中第一幕出现的是在墓地里，
墓地，
然后
没错，
对，在墓地，然后他们讨论，就是他再回到这个主人公再回到这个墓地，然后看到他那三个兄弟的名字，然后在这个墓园的一个纪念的一个他算什么屋内吧，一个纪念碑内，然后有他们三个名字，然后门一关，他看到了自己的名字在墙上，哎，谨记我们的挚友。然后这个
斜眼小帕和 Maxi、哎、对吧、啊、
对对对，
立碑者是我们的 Noodles、
哦、对，然后所以就是镜头再一转，就是他在墓园里跟这个当时墓园的管理者吧，应该是，然后这位女士，然后他们在，
应该是，我插一句，我不太记得这个女演员的名字、嗯、然后我也没查，但是我看那个样子有点像那个飞跃疯人院里面那个护士长，可以查一下、
啊、
这个大家可以去，
你说演员对吧，
我觉得对、
啊、
那个演员好像
是，大家可以考据一下。嗯
嗯，
对，然后他们来就是相当于是一个不知道 Noodles 身份的一个人，然后和 Noodles 自己再去看他这个兄弟，去回忆他们过去的一些往事的两个人的对比吧，这一段谈话吧，这个是第一幕插进来的。嗯，然后第二段修复加进来的我已经没什么印象，我就对这一段印象特别特别深，然后看看红珠老师能不能补充一下二三四那一段修复都是什么。
我印象最深的是，如果说是修复这块的话，我印象最深的是第四段，因为第四段特别关键。第四段的是在于咱们的 Noodles 已经老年了，为了寻求答案，这30多年究竟发生了什么，然后他的挚爱到底是吧，是一个什么样的一个近况，然后呢他前往了当时挚爱离开他而去的 其实不是好莱坞了，应该是百老汇，对吧？然后之前看的，因为这个影片一共有三个版本嘛，然后当时在美国公映的版本啊，就是让我咱们的莱昂内抱憾终生的，是制片方剪辑成了一个多小时的版本，前村不搭后店，然后直接就导致这个耗时13年，哎呀，太遗憾了，这么好的卡斯，这么好的导演，这么好的音乐制作，哎呀，然后最后就什么都没拿着。然后呢，一个多小时那个版大家千万不要看啊，大家现在很多人看的应该是3小时40分那个版本，距离咱们是一个4小时10分钟，这个半小时就是这几段。然后其中第四段特别关键，就是在于对剧情上的理解上。大家看3小时40分钟的版本，应该直接就是进入了这个化妆间后台，然后我们的老年的女主一个大白脸，然后去说一些陈年往事嘛。实际上当时是补的这一段，是当时她来饰演她的百老汇的一个角色，演的应该是埃及艳后那一段，然后直接是埃及艳后，然后放毒蛇把自己咬死，
对对对，
这段特别关键，其实就表明了一个他的一个心境啊。其实这个片子我们去感受那个音乐啊，我最喜欢那个还是 The Friendship and the Love， 其实我认为也是反映了美国往事所折射的 Noodles 的一个心境，友谊和爱情之间的一个并行的一个关系吧。然后 Maxi 其实和女主叫什么来着，什么什么什么
Debra，
Debra 其实跟 Maxi 其实有点像啊，一直都是想走上山顶的一个状态，所以女主有自己的一个追逐，当然有很多是 Noodle 做的这些不仁不义的事儿啊。然后呢，而埃及艳后这个片子特别映衬那个 Debra 的一个心境，而最后的结局其实也是一个反噬的结局，这个铺垫很重要，所以我觉得这四段里面补的非常重要的一个是这第四段，当他Noodles 亲眼去看到了他的女神来去饰演了这么成功的角色之后，然后也可能会有一个双方的一个理解，或者对当时的自己的选择很遗憾，但现在有一点很欣慰的感觉，那一段我印象非常深刻。
我插一句哈，应该就是当时首映被剪得乱七八糟的那个版本应该也不止一个多小时，应该有2个多小时。
OK，哎，总之呢，不管是莫里康内啊，还是我们的导演啊，其实有机会咱们深聊一次《美国往事》吧。无论是从配乐啊，还是背景啊，还是影片本身，真的我觉得很聊的很值得聊的很多很多。二师兄和一二对《美国往事》这个片子还有什么感受？埋个钩子吧。
就是我其实整体上看黑帮啊，或者是说看这种类型的片还是比较少的，对。然后之前本来说要给大家看一下，然后看了之后觉得还蛮有趣的，就是一开始我觉得故事有些过于平淡，但是逐渐过去之就是看过去之后会觉得说那一段时期的故事和很多东西会让人觉得说，哦，原来过去就是美国在那个年代发生的故事也还让人觉得蛮好玩的。
二师兄呢，这也应该是二师兄的 top 级别的了吧，反正这片子到时候咱们深聊的时候我肯定9.5分以上。没得说。
我觉得下一次吧，下一次我们可以聊一聊美国往事。我就点几个感受吧，不聊片子本身，我觉得一个是，我实话实说，我没有一次性的把这个片子看完，我是分成三，对，我是分成三次看完的。我觉得这个、就是，
所以你得来北影节呀，给你摁。
我也没有，我确实也没有这个时间。我不管是现实还是我确实挤不出4个多小时一个整块的时间去看这样一部。巨制吧，我觉得这个也是很能说明问题的一个细节吧。第二个是我觉得这个片子没必要去给它打分，或者是
没错，
就在我的观念里面，就是它已经
10分起聊。
不是，我觉得就是它是一个存在的一个文本，我觉得是 就是有很多很多这样的文本，就是我觉得我可能没有机会进入，比如像我觉得我没有再有机会进入像《红楼梦》这样的文本，或者是像举其他什么样子的例子呢？就是一些或者进入《堂吉诃德》的这样的文本，我可能断断续续翻过，但是像《美国往事》这样的文本，我觉得我是进入的，因为我可能很小的时候，大概20多岁，可能大学的时候，我就第一次看过《美国往事》，然后现在已经又过去10多年，我肯定中间又是看过2到3次，但是这一次我重看的时候，我觉得啊，这个文本我是能够进入的，所以我对它没什么好评价和打分的，我觉得它确实是我生命中的一部分。就像我前段时间我又重新看了《教父》，就是，我真的就是一分钟一分钟的我去在想啊，这个地方真的太好了，这个地方怎么怎么好。就像那个《教父》，他去邀请那个杀手，就是陪他一起去帮他的那个教子去把那个合同给撕毁，用一个很低的价钱，然后他当时就带那个杀手去了，叫 Luca Brasi 嘛，带了 Luca Brasi 去干这个黑活。但是在他女儿婚礼的时候，那个教父又邀请了这个杀手来参加自己女儿的婚礼，然后那个Luca Brasi 一看就是一个脑袋不太灵光的一个人，然后一直在演练那个台词怎么去见这个教父啊。这个戏就像这么小的一些细节，我这说教父，其实我想说美国往事也是这样，就是
你缓过劲儿来了，美国往事浅聊，教父开始进入状态了。
就是我想说的是，我比如说我举个很小的例子吧，就像那个 Prati， 我这次看美国往事，我可能印象最深的一个点就 Prati 在吃那个蛋糕，因为他想破处嘛，他想找那个
Peggy，
就破个处，然后他就为了满足 Pretty 的那个，相当于是一个类似于嫖资的一个东西，那个嫖资就是一个蛋糕，然后买了那个蛋糕，然后再等那个 Pretty 出来的时候，他就忍不住要去吃这个蛋糕，就啊，我觉得那个小演员真的是太好太好了，就
那块哇，我也巨喜欢。
对，那个他就一点点拿手指，然后一点点的去刮那个奶油，然后一开始刮面上一点点的，然后刮那个包装纸周围的，然后最后实在忍不到了，然后把那个蛋糕给吃掉啊。我现在看这个戏我真的太喜欢了。你想美国往事可能一开始你看的就是一些很就是那种很暴力的或者是很色情的这些场面，但是你慢慢你会关注到这些戏。
对，我觉得他美国往事的怎么讲，他的类似于像第一篇章这样的一个状态吧，就是他讲他们小的时候的这一部分故事，其实是我觉得他是怎么讲，是很生猛的，就是所有孩子的动机跟孩子当时生存的一个状态，其实是非常非常怎么讲，非常非常野生的一个，
对，
它
是一个人的一个，对，一个人的自然的状态，就像
对对对，
你想他们这几个小混混是很混的，就直接把一个别人报刊亭给拿煤油直接给烧掉了，
对，
就是属于是那种亡命徒那种似的，对，是非常亡命徒的。你想那么小的小孩，那个多米尼克被那个就是 Brady 一枪给打到地的时候，那个只有可能只有10岁吧，或者11、12岁，那个就是你会想那个时代的很多事情。
那忍住好吧，二师兄，咱们俩都忍住，有机会咱们不光是美国往事，还有往事三部曲，对吧，还有镖客三部曲，咱们留给专门的时间，沐浴焚香斋浴更衣之后，好，因为之后还有很多的片子等着咱们啊。然后二三十最近的一个记忆很深刻的是美国往事，我也往前倒一倒啊，今天27号我一下就看了4部影片。
对，那
按照美国往事这个时长来聊的话，今天这一宿咱们会通宵达旦了。那咱们就进下一个片子吧。今天我分别看了4部啊，分别是早上10点和黑娜老师和阿姨老师在北京电影文化的圣地中国电影资料馆观看的低俗小说 4K 修复。然后第二部片子是赶场到，哎，又是一个圣地啊，中国电影博物馆。 这个是全国最好的 IMAX GT 的影厅啊，1:1:43。结果看到了一个特别遗憾的85周年新蝙蝠侠的一个遮幕，对，它实际上放的是1:92:1的一个拷贝，非常。
你这可跑得够远的，一个北京大西边和一个北京大东北边。
对啊，所以今天叫飞天红珠嘛，一直在飞。
哇，真的太强了。
对，第三部影片是赶到了卢米埃影城的 IMAX 厅看的，6月15号即将公映，大家都很期待的《排球少年》，非常的燃哎。第四部呢是来到了英皇，还是综合评分观感最好的英皇的 IMAX 3D 观看的，哇，不亚于美国往事的啊，当然了，不是老银翼杀手啊，是银翼杀手2049。这四部片子进一进吧。低俗小说的话，首先的话，咱们之前大家有兴趣的话可以听之前我们跟R兄一二我们三个人聊的那个2个小时的低俗小说，2年前了吧已经。啊，那期我今天开车的时候都在疯狂的回听啊，至今感受非常的快乐。那场不仅有我们关于低俗小说的聊啊，每一段都打到了 G 点上。然后另外呢就是我们三个人现着然后重现了3段非常精彩的对白。而且这次其实跟大家分享的话，这次的资料馆这场低俗小说呢，除了是高清修复以外啊，观感非常好。另外呢，其实啊，包括三十老师应该去的杜比影城，一会儿可以也一同分享一下，应该都拿到了这次低俗小说的一个随刊的一个赠刊吧，是关于昆汀的一本新书，而这本书呢是来自于咱们的出版合作方，之后这本书来去上的时候，我们也会给大家呈现相关的活动。试读本我们已经拿到了，也不知道到时候有没有昆汀的片子或者昆汀本人的加持啊，也期待在上影节的时候很可能会再次把低俗小说引入，然后一二也就能感受到了。三十老师在杜比影城看低俗小说的感受怎么样？
我要说的就是我没有在北影节看低俗小说。
哦，
对，我没有抢到低俗小说的票，我也没有收，来源于我大概5年前吧，然后在上影节看了低俗小说。是在上海的这个电影圣地 SFC 上海。
上海
千人吗？
不是，是他那个在很老的那个街区里边的那个叫什么我有点忘了他那个全名，
另外一家，
反正对，也是一二老师应该知道那个地方，
徐家汇那边的那家吧。
还不是，是那个叫什么路来着？哎，我有点忘了，因为
没关系，
我大概知道，因为我今天刚刚还骑车路过了。
对，就是他是上影节的一个圣地，然后我在那里把低俗小说也看了，然后当时觉得哇，好爽，就是太好了，有一种那种补票行为，这种快乐感，就是总算能把这张票给补上了。所以这回北影节我就没有特别想参与进来，因为我感觉我那个时刻，或者说我对这个电影的时刻已经在上影节已经塑造完成了。我就没想在北影节再看了，所以这回也没参与到这个抢票过程当中。但我才知道有昆汀的试读本。
没关系，咱们一起试读，对，咱们都是邀读人，对吧？邀请的邀。
他还有一部电影嘛？他最后
对影评人，
就等着他最后这一部电影上了，
看看他怎么玩味咱们这帮，对吧？无论是各种影评人，然后野生影评人也好，在他心目中影评人究竟是一个什么样的样子啊，听他聊一聊。然后呢，这次其实资料馆我觉得啊，其实还要跟听友们分享的一点就是，资料馆确实是观影最文明的一个影院，然后也是最纯粹的影院，这个自不必说。但是其实在北影节的时候呢，大家可以玩起来，不代表说真的啊，大家什么拿手机啊，什么最后亮着闪光灯啊，不是那么玩。你包括其实很多种形式啊，今天我今天就屈服塔了，对吧？特拉沃尔塔了一把，然后穿了一身黑西装，然后白衬衫，然后扎了个小辫儿就去了。今天正好黑鸟老师就来了一个咱们那个乌玛瑟曼的妆造，一个白衬衫，然后我们俩就 来吧，之后的话，那映后的时候响起《低俗小说》的这个主题音乐的时候，那就重现大酒馆，这什么大野兔酒馆吧，咱就扭扭舞呗，就像去年和米娜酱一起去，阿那亚海浪电影周的时候，对吧？就在沙滩放映完了《低俗小说》之后，大家直接在沙滩上赤脚就扭扭舞，这个气氛啊，大家一定要有娱乐精神，不是说电影真的是就特别文明、特别恪守啊，但实际上。它电影本身，它还是一种生活嘛。你再迷影，它也是一种生活。大家奔着低俗小说来的，那就要有低俗小说的这种娱乐精神嘛。当然，别的片子可能就稍微严肃一点了，但是低俗小说这个片子一定要沉浸，大家一定要玩起来，不用特别克制。我们开始扭的时候也没事儿，后来在楼梯上扭的时候，照样大家过来一起分享，然后一起去拍拍去闹嘛。其实
哎，
对吧，没关系，玩开心就最重要了。
我想，
一年才有一个节嘛。
我想起来，我在上影节大概4、5年前，然后看过一个叫《灾难艺术家》，然后这部片子，他所有去看片子的人会带，比如说带大个的披萨，会戴帽子，会带一些当时电影里出现的一些东西。就是我是觉得，上海我看过一些电影的时候，大家还会对于影片的致敬和玩乐的这个上面还是蛮多的。就是我是觉得，如果大家遇到这种电影节呀或电影周啊，大家去看的时候是可以带着一点。比如说妆造，或者是说玩乐的精神，像红珠刚刚说的，大家扭起来就好了。三十老师，那前面还看了一些什么片子吗？
哎呀哎呀，稍等，我的录制怎么？啊，好，我其实今天在天幕星彩云看的是《坏血》，然后刚才就又说到天幕星彩云被打断了。我今天在天幕星彩云看了《坏血》，就感觉天幕星彩云是一个特别适合看老片子的地方。尤其他换完设备之后，就是老片子，你只要但凡坐在5排往后左右，就观感是比较不错的一个状态里。我今天看完《坏血》就觉得，就是所有的影像当中，就后面的电影，就是后时代的这些电影影像当中的那些剪辑手法、图像信息，然后等等一系列，全都可以在《坏血》和《美国往事》里面找到痕迹，就有一种那种阿宅看电影的感觉，你知道吗？就是，哎，
你说我呢，说二兄
我也是，我也是宅宅看电影，就有一种这个画面我在什么什么电影里面见过，那个画面我在什么电影也见过。然后《坏血》里面女主最后在那个停机坪奔跑的那个模样，整个镜头强烈的晃动，这些所有的拍摄手法、镜头语言，你就全都在所有你后面无论是商业片也好、艺术片也好、文艺片等等一系列，你全部都不停的重复去看到这些样的信息，看到这样的手法，然后就觉得哦，有一种看到了最原始、它最原本的这个、最起源的这个状态，我就觉得就有一种上电影课的那种感觉，就是会觉得能回味这样的老电影，甚至于回味这样的一部经典中的经典，就是我对影展最大最大的一个享受跟期待。就虽然
而且对。
虽然每回这个沙丹老师都会很强调啊，就是说这个老电影虽好，大家都奔着老电影来，但是也请把目光投向一些新电影，然后也多去看。对，他多少有一些卖片的这个。
这个
带
就是
货，
为这个就是为柴米奔波嘛，这个可以理解，这肯定是有这方
能
面
明白。
沙丹老师真的很辛苦，这次北影节他映后主持，一共主持了13场，
啊，
然后我
他
去
也，
参加他第一场映后
但
的
是
时候，他
我
竟然
其
晚
实
上就
想
去
插一
试
句啊，我觉得这样，比如说一天看个4、5部电影，我觉得这种观影模式健不健康啊？我其实打一个问号的哈。就
偶
你
尔还
一
行
天，
啊，你天天这样的话，早真的就完了，这身体也吃不消，
对，觉得腰
心灵也
疼
吃不
主
消。
要
对啊，我觉
没有，
得
我是觉
可能，
得精神是最吃不消的，
精
因
神
为
压力，
对对
沉
啊，
浸的
对
话，精神压力完全
你其
胀满。
实一部好的电影，你可能就要耗费你那种精力，然后你要去琢磨它，或者是 它其实是一个耗精力的东西，你一天看七八个小时、八九个小时电影，那个，我觉得是很难完成一个任务。
所以我告诉你，今天这个一天四场，我中间插了两杯咖啡和一瓶红牛嘛。
这个不鼓励，这个不鼓励，这个不是一个健康的观影方式。
对，也没有植入啊。然后说第二部吧，第二部是那个新蝙蝠侠。新蝙蝠侠是我这次非常遗憾的一部啊，因为我觉得这次既然放在了影博啊，第一放在影博可能会有一个 MSGT 的一个全画幅的一个拷贝啊，其实并没有。然后蛰伏放出来的话，在那种大荧幕的时候反而会，对吧，300米的一个荧幕反而会让你的这些颗粒度啊拉伸啊造成的很磨很糊，画面很糊啊，这第一个观感不行。第二呢，就是因为它有一个噱头啊，叫今年是这个蝙蝠侠的美漫的85周年，然后是本来是要搞活动的，所以说影博这场最开始都是说承诺影迷要搞活动的，所以当时抢到这两个皇帝座啊非常幸运。但是后来啊真的转都转不出去啊，当然这个真的不建议大家这么做啊，是因为首先值得肯定一点啊，就是尽量的这次北影节大家还都是影迷之间还得保持是平换的，这个其实很好啊，平换票价不差，然后没有黄牛行为，这个很好。但实际上有的片子我们根本抢不到，你像银翼杀手啊，像游园惊嘛，这些都是500、800才能收到的片子，那真的没办法，为了看你只能去收，我也只能去买。但像蝙蝠侠这种遭遇我觉得其实不提倡，大家喜欢提前了解背景，有活动为了活动去也行，对吧，没关系。然后了解口碑，提前去决定你究竟要不要看。然后很多现在蝙蝠侠这几场也是影博的直接秒空，然后秒空了后来发现活动没有了，或者活动送的赠品啊票价和那徽章大家并不满意，觉得 DC 很敷衍，然后就开始疯狂甩票，最后就导致了影博今天打空，然后想看的人看不到，不想看的人都刷周边刷海报，这个其实没有意义啊。但蝙蝠侠咱们就不过多聊了，往期咱们也聊过了，是和老王和米大将一起在蝙蝠侠新蝙蝠侠2019年上映的时候咱们聊过这个影片了。然后下一步进到排球少年啊，排球少年先铺垫一下吧。三十老师作为一个非常资深的日漫的编辑漫画编辑，给咱们做了一个超燃的一个观影团的策划，叫做什么你推还是我推的双桥应援场，三十老师来进一下排球少年吧。
是这样的，就是排球少年这部电影我是去日本看的，所以我是大概在3月份的吧就已经看完它了。当时看的过程当中就是觉得这是一部非常标准的日本剧场版电影，就是很明显的它是从原本的这个 TV 动画的一个结尾续上的这样的一个电影的一个尾段，就是非常日本的这种本土式的动画电影，然后接续的这个制作方式。所以它其实需要前面，它其实需要你把前面四季的动画都看了，对这部电影的理解会更上一层楼。但如果你直接看这部电影的话，它就会有一点点，怎么讲，它也不叫门槛儿，它就是会有一点点那种就是开头有一点突然的那种感觉，因为它毕竟是有接续的嘛。所以我当时看的时候我就觉得，就是首先作画真的非常厉害，就是它虽然不是像宫崎骏啊像吉卜力这样的，或者说像细田守然后像押井守这样的大师级别的，他们的作者性非常强的这样的以电影形式为主要代表的这种动画电影，然后而是这样的就是跟火影啊海贼啊一样的，就每年可能他都要做一部这样的一个剧场版，它是这个类型片里面的。所以当时看的时候就觉得它已经是这个类型里面的作画非常精致的了。然后其次就是它里面对于两位主人公，就是我觉得综合算起来两位主人公，一个日向，然后还有一个就是孤爪琢磨，就是对这两位主人公他们在一样的位置然后不同的视角去面对排球这件事情，就是到底是不是我终身所爱，就是一个类似于一个青少年他未来要不要走向这个排球职业这样的一个中间的那种感觉，就是我到底爱不爱这个事情。这是日本人很喜欢在怎么讲，就是热血运动番里面去讨论的一个事情。 就从灌篮高手然后一以往之然后到这个排球，你都能看到就是一个少年他对于某一项运动的至真的一个热爱，所以排球也是非常非常燃。我觉得这是日本人去做这样的一个运动类的动画电影的一个非常强的一个优势，也是他们擅长的一个地方。所以排球整个看完，它虽然只有89分钟，然后大家可能会觉得这场比赛并没有想象当中那么长，但是这89分钟也足够去阐述好两个主要的角色，然后以及布尔琢磨这个整个一个他的心路的一个成长过程，然后还有就是大家可以完整的，大家可以去欣赏这个第一视角打排球，哇，真的是太爽了！这一块的作画，我到最后看的整个人就是握紧我的拳头，就是那种一定要赢啊，然后一定要碰到这个球啊，就那种感觉，拦网一定要成功啊，然后一定要把这个球拍过去啊，就内心在为他们呼喊，因为日本影院实在是太安静了，我什么声音都不敢发出来。
到时候咱们这场肯定不一样了嘛，既然是应援场就要摇旗是吧，就要挥舞，
对，所以给我憋得够呛，我就想说拉着红珠老师一起跟绝对领域我们在6月15号做一场，这样能放心应援出来然后吼叫出来，为这个电影当中的这些少年们加油助威，然后并且把心中的那种澎湃给释放出来的一场应援场，也是这一次是两个学校，因为它整个电影主要讲的就是两个学校要打这一场赛嘛，有点类似于末尾打末尾，它为什么要叫垃圾场之战，其实说白了就是吊车尾打吊到倒数第二，就这个感觉，
鱼腩之战，班长和副班长之间的战斗。
对，他就是这样的一个感觉，但其实曾经怎么讲有辉煌过嘛，所以就是怎么能重新鼓舞士气，以及再燃起所爱，就是在这里面还融合了这样的一些那个视角跟讨论啊，所以他们在这场战斗当中就是真的就是一次大跨越式的成长，像灌篮当时的成长是所有人从一盘散沙，就5个人第一次参加全国大赛，从一个散沙的一个状态，然后在一场比赛当中迅速凝结到了一起，然后最后甚至赢过山王这样的一个长期的一个王者球队。然后像这次排也是，我觉得排更强烈一点，因为它是两个就是类似于已经排位很下面的学校，然后他们自己互相这个怎么讲，在球场上因为竞技而带来的这种就是互相的一种鼓励感吧。然后
球迷就可以参考什么呢，就可以参考双红会对吧，前几年曼联和利物浦都很没落，在后福格森时代是吧，但是他们俩之间一碰上，那照样是英伦的德比，是双红会，然后就像现在的北京国安跟上海申花一样，都被上海上港啊什么鲁能压一头，但是那要搞起德比来，这两个京沪大战永远是最火爆的，对，这个 DNA 会动的，大家，
是的，
对。所以排这回我也听说了很多，就是排这回在北影，我们聊回他在这次北影上的一个那个效应吧，就是真的是太火爆了，因为他就一场，他就一场排片，对，所以本身他就而且还是对，我记得好像是那个长阳天街是吧，
对，长阳天街的卢米埃，
那个卢米埃那个是在 IMAX 厅对吗，
是的，
那它的座位量可能并不是非常非常多，300-400可能就吃顶啊，你想就是感觉好几万人然后抢这300-400，然后当时第一天抢票还出现了一个并没有被证实啊，但是出现了一个这样的一个事件，就是说有一个大学生他为了能抢到这个票，然后把自己学费都花光了，然后结果是被骗了。是被诈骗了，哇！我当时看到
在这儿，我得补一句啊，绝对领域集所有团队之力，一共抢到了2张，
太牛了，我们太牛了。
第一张咱们得做策划，咱们得派一代表得去看吧，对吧？然后我就拉着徐老师去了，阿野老师，您这个你得看。首先我问三十老师说没，说那天他要去追星，他去追星了。然后第二张呢？第二张呢？我为了去赶场。 能完整的去，尽量不要说排看一半或者说阴沙尔看一半，然后我把我那张票直接就是在咱们的观影团的15个群里面直接做了一个抽奖链接，然后就送给了咱们的一个影迷，然后这个影迷特别幸运啊，这个影迷真的很幸运，而且我真觉得他抽到了，真是抽对人了，他就是咱们北体的学生，而且还是排球相关的专业，然后也是特别深的啊，或者特别骨灰的一个排粉啊，到时候咱们参与策划的时候也让这位朋友一起纳入进来，615的时候一起把完整的呈现给大家。然后今天还有一点，今天去给大家拿那个，再去影院等着大家给大家票的时候，我还被认出来了。然后认出我的人就是咱们上次做间谍过家家使用礼的时候三十老师的 coser 团队。哎，你是那天那个绝对领域的那个主理人，给我们发票检票的那个穿西装最不像黄昏的那个人吧。然后哎，我说您是哪位老师？对，他说我是那个，然后就开始倒，我是咱们签到小姐姐月儿的朋友，我那天 cos 的是月儿，然后这个是我的摄影师，然后月儿呢又是我们三十老的朋友。哎，我发现哎，这一波人又仿佛要在排球见到了，其实完全感觉到了什么的感觉呢？因为虽然现在跟二师兄我们已经对吧奔四张了，二师兄我不知道啊，在我上初中啊十来岁的时候，就四火海风行的时候，我们也去那个老王他们家边上，去那个天桥，去那个红桥市场，去买什么手里剑呀、啊，去买什么那个就是忍者道具，然后去 cos 什么小啊，也是这样啊。但是发现，虽然现在觉得当初很那个，但是现在我觉得发现反而大家 cos 越来越精致了，越来越沉浸了，而且本来就把这个研究的特别透。当初如果我们那一波最早的 coser 还是玩的话，现在我觉得真的是成为一个文化了，我非常非常的喜欢现在他们这个文化。
嗯，
现在 coser 都很厉害呢，对，因为他们自己做道具什么，我觉得可能像排球啊，然后灌篮这样，他的这个怎么讲，就是coser 的这种怎么讲，道具方面的这个这个技能没有展现出来，但是我有去每回去漫展的时候能看到那些就是 cos 那种魔幻的，或者说 cos 那种有这个枪械呀，然后或者有这种就是半机械的这种东西，他们真的会做出来，就我觉得很厉害，有这种特效化妆，对，有这种特效化妆师，对，加这个道具师的这种感觉了。然后
包括这次421那场影博新蝙蝠侠最炸眼的那个还不是背边，他是应该是之前的那个版本啊，像熊耳朵那版的蝙蝠侠，他的那个造型，他一共后来我们也成为朋友了，他给我秀了一下之前出的这些蝙蝠侠的造型，他一共自己就是连设计再拼凑再去自己手工制作的这种蝙蝠侠的战衣一共有8套，最复古的灰黄那套，然后后来的这个蓝灰的这套，还有现在全黑的这套，全黑现在有三版蝙蝠侠的造型，然后甚至他有一个粉红套，就是芭比的时候穿一个粉红套，我觉得玩的特别棒啊。然后也有一个谍报消息啊，就是黑暗骑士诺兰版蝙蝠侠可能要今年在国内重映，有机会咱们好好的再去欣赏一下诺兰版的黑暗骑士。那咱们就进什么吧，
我要说一下我今天追星的这件事情，就是我今天追星其实也跟电影有关，所以它也不是完全不能聊。但今天其实在北影节的同时，法国文化中心也在做法国影展，
对，
然后
法国的文化，
对，所以就是对交叠的嘛，然后我是正好看到法国文化中心然后在做这个杜拉斯，然后我就前往了。然后并且我追星是因为我非常喜欢的一个影评人毛尖老师，然后这次来北京，所以
毛尖老师啊，今天我还第三老师呢，我说什么，你居然为了毛东老师不看我也是毛东，以为是脱口秀，
是毛尖老师，是毛尖老师，我是专门去，就我是专门去听他跟黄宏老师，然后一起去做的这一次有关杜拉斯的一个从文字到影像的一个文学圆桌论坛的，然后所以就没有安排任何电影，因为他们要放映杜拉斯的一个纪录片， 然后放映完了之后，然后大家去聊杜拉斯的创作，尤其是他的文学作品，然后再到他的这个影像作品，然后两位老师去聊，一个是我们非常咱们国家非常优秀的那个法文翻译老师黄宏老师，一个就是毛尖老师。毛尖老师自己本身本职是那个在华东师范大学做这个就是英美文学的那个老师嘛，他是
那个老师之前我也见到了，在那次闭幕之前的那天的朗园嘛，然后上午两上午下午两个论坛，上午是电影人论坛，下午是影评人论坛，然后咱们也没机会参加了，然后也有黄宏老师，然后那场我也追星了，因为那场是有吕瑞军老师
啊。哦对你看，明明都是一样的追星，
然后还那个是吧？粉丝之间互相 diss，
对对，你还
原来是追的一个星。
对，然后我今天就是收获颇多吧，因为两位老师聊得酣畅淋漓，而且对于这个杜拉有，而且对于那个杜拉斯的怎么讲，就是对于他的作品，然后是非常了解的。那今天收获颇多，这个有机会如果有。其他的视角我们可以去聊杜拉斯的话，那我们再来单独去把它撑出来，然后聊一聊。我就在这次北影节整个一个大回顾里面就不多做阐述，解释一下我去追谁了。
哎，有头有尾啊，还很有偶像包袱，到时候抻条啊，杜拉斯老师还有杜拉拉咱们都聊啊。行，那现在咱们终于能进入到这步了啊，当然，哎，稍微补一句啊，不光是法国这个文化月啊，其实现在也是韩国的文化月啊。韩国，咱们之前那个，首尔之春，对，咱们的张老师这次也来北京了，就是今天，对，然后那个约了去看电影，给老师去安排了看电影，然后老师马上去威海去取景，之后他这部也有望冲击接下来的北京电影节，希望到时候咱们能和张老师再见面。然后这个说的是什么呢？现在也是韩国的文化月啊，在韩国文化中心也有现在的，哎，三十老师我不知道去没去，上一周是燃烧对吧，然后这一周应该是薄荷糖。
哦，
对，
哦，
嗯，
还好我都看过了，
东哥的，
对，都是东哥的。那咱们进入这一步吧，就是我目睹了战舰在猎户星座的端岩起火燃烧，我看着 C 射线在唐怀瑟之门附近的黑暗中闪耀，所有的这些时刻终将随时间消逝，例如眼泪消失在雨中 in time like tears in rain。 哇，我已经找回感觉了，二兄，
你看的是2049的吗？你又不是
看
的是，对啊，你练这首干嘛？你
这个叫
不带吧你
这叫光晕作用。2049的话其实对更多是维伦纽瓦和雷德利斯科特的传承啊，但是在我心目中银翼杀手他指的就是1982，他不是2049。2049再牛是吧？最近这么好，真的是我觉得卓尔不群了。但是在我心目中，《银翼杀手》永远是1982。二师兄有这感觉吗？
嗯，不一样，我觉得。
嗯，
我对，其实我对《银翼杀手》的那个感受没有那么强烈。就我个人来说哈，因为我可能看最早。看的不是银翼杀手，我可能最早看的还是攻壳机动队，然后才后面才接触了银翼杀手。
三十的点上，
我跟二师兄同样的观影顺序，
嗯，
对，我跟二师兄同样的观影顺序，嗯，
是的，所以我可能对银翼杀手，我当然我很喜欢了，这个毋庸置疑，但是对于什么那种视觉的赛博朋克的视觉概念啊，或者整个那个节奏啊，我可能更倾向于押井守那一块。
尤其倾盆大雨和
对
倾盆大雨
说到这儿了，
和对和这个废旧的香港式的这种多灯牌的路灯街，就是街景，就是很强烈的这种影像信息与。与这个赛博朋克作为直接的这样的链接，然后他们两个人之间，我觉得我也是跟二师兄一样，大多数都是来自于押井守、
宫壳，宫壳，然后银翼啊、阿基拉这些之前咱们也聊过了啊，包括阿基拉啊这些，大家可以翻听往期。然后呢，银翼咱们肯定将来会抽条单抽出来，大家放心啊。包括到时候重映啊，这个是必重映的了，这个已经是会引入的了，就是《攻壳机动队》和《这个杀手不太冷》。哎，到时候咱们都会，一个是线下活动，一个是咱们的播客，都会好好聊一聊，趁这些机会重映的机会， 纳入大家视野的时候，咱们播客也同样去分享内容。然后呢，刚才跟三十老师打到一个点上，就是这场雨，很多影迷心目中，对吧？没准这个雨的直接感受就是金凯瑞的《雨中曲》，没准有的人就是《肖申克监狱》外面的倾盆大雨，刚从坑里爬出来的那场雨。但在我心目中的雨，那就是最后他在1982在雨中作画的那场雨。但是这次2049给我一个观感，它确实是影厅有很大的加成啊，因为是 IMAX 3D 嘛，然后又是在激光 IMAX 厅英皇的这个厅，所以它整个的视觉的它那个雨的泼洒的沉浸啊，它在它那个环绕的音响之下，从前到后或者从左到右，就明显那个雨声就能辨别出来，包括最后的在那个漫天的水中，然后两个人去搏斗的时候，那种拍浪声特别的沉浸，然后就仿佛真的是置如其中，就是完全这种雨的带入，就是把两个影片让我横跨了2049，应该是2019年吧，横跨了将近40年，通过这场雨给我的感受一下就连通了，非常非常好。有机会咱们再聊《银翼杀手》吧。然后今天真的是，我觉得北影节这个排片有点放大招啊，最近的这些最好的影片、最适配的影厅都放到了最后这几天。然后同时我也在捋票，之前看的，
说到雨，我就可以往回捋一天了。26号我去看了《破幕》，哎，这个算是新电影了，哎。
我也抢到了《破幕》
这个，
我没敢看，然后把票送给了咱们的对吧？那一期的嘉宾高岩导演了，高岩导演开心了。
对，我是这个，其实这回北影节我整体是没有非常强烈的期待的，就是在片单出来之后，我唯一一个我早就知道他一定会上的就是破幕了。
嗯，也是三十老师在抢票那天唯一说红珠帮我抢只要一部，我说什么破幕。
是是是，对，他作为
破幕可以，破幕我看了，我觉得可以。
我觉得他，我觉得他真的是，怎么讲？就是他虽然被贴上了恐怖片的标签，但是作为一个中国人来说，看这部电影会有一种别样的体验。对对对，
但那块我不喜欢，我不喜欢那个。
我说的很含蓄啊，但他其实我觉得看完了之后，看完之后我的第一反应就是，哎，韩国人很有意思啊，很强啊，就是另辟蹊径找了这样一个赛道去做他们的主旋律电影，
这个
就是很厉害。对，
就这个是我这个对这部片子我最不喜欢的，就是好好打鬼就行，就不用搞这些这些有的没的。
对对对对
对。而且但其实后面那个，我觉得就是他，就是下面再藏一个，这个其实我一开始有猜到，但我出来以后我还是很惊喜。但是后面那个大 boss 其实是有一点还好还好，但是那个那条蛇是把我给吓的，那个确实是也是很吓人，那个对我
是
很吓人。
这个我要说，就是像破幕这样的电影，就是又再一次去证实了电影真的需要去进电影院来看这件事情。就是我这回破幕是选的五棵松要来，然后的杜比厅，就是五棵松要来的杜比在北京是非常非常好的杜比厅。就首先它座位量非常非常高，500多座吧。
北京一共只有4个杜比影院，然后其中应该说最好的就是武松的耀莱，也是刚去换的设备，刚去换的幕。
哇，真的是太好了！就是我也是搭上我这个好朋友帮我抢到了，基本上是正中间的座位。然后
我给三十老师抢了一个地质礼堂，三十老师都不带去的。
这个北影节有两个地方我是一点也不敢涉足的，不止两个地方，3个地方吧。我说这个一个叫做地质礼堂，还有一个叫北京剧院，还有
一个
中
间
剧场。我真的是太可怕了，就是这三个集结了什么，就是设备老，地儿偏，然后这个远，就中间是太远了，远的我觉得他已经开始出大北京了。
到山里了，中间剧院已经。
对，主要是因为你只要去了中间，你又不好回，又不好去。然后他要是晚上放，你真的就只有打车这条路。我每次打车都要花200多块钱，就你想他
一般的是中间都这么安排，就是大家前一晚上相约去爬西山， 然后在山顶露营，然后第二天下山，正好到中央剧院看电影。
什么安排？我去。
对，中间真的就是特别特别远的一个地方，所以我只在头两年的北影节去，就是那时候还比较还比较天真，还比较单纯。对，去中间去看。
现在不是了吗？
没有，你知道当时中间是什么吸引我过去了吗？
嗯，
天使在人间。
啊。嗯，
对，然后对，然后我对在中间，然后我就去跟那儿坐了整整6个小时，因为它是戏剧嘛。然后哇，我就跟那儿坐了整整6个小时，然后我就从此之后跟中间就告别了，就再也不敢去了，因为又怕迟到，然后又晚上回不去，太煎熬了。看的时候很享受，看完了之后太难受了。然后地质和北京剧场我就不说了，就是又老，然后它。又诡异，
嗯，但是真的有片子碰到地质的时候啊，有一个理由大家可以去，就是好吃。对，首先地质是我小时候生活的西四嘛，然后地质最对面的话是老牌的这个西餐厅啊，可以跟老莫比肩的叫大地餐厅，然后它的西餐非常的棒。然后旁边就是我老在节目里说经常偶遇窦唯的杏园餐厅的小炖肉刀削面。
对，我还一次都没有去过地质礼堂那附近，下回可以为吃然后去那附近，但是就不进去看电影了。然后说回这个咱们破幕，就是因为五个钟要来，他的厅非常的怎么讲，因为这个时间是北京正好有点要热，但是它又有微风的一个季节，就春天的末尾啊，还没完全入夏呢。但是五棵松要来就巨热无比，真的像个蒸笼一样，超级超级热。但是它厅大，然后密封性又好，因为杜比厅密封性又好，然后大家在里面全部都在扇扇子。然后这个电影里面有一句台词，因为它是为了创造阴冷，这个电影是个创造阴冷氛围的一个电影嘛，因为跟墓穴有关。然后当这个电影当中的人物站在这个墓里面说，哇，今天阴风冷冷，然后所有人跟那扇扇子，然后热到不行，热火朝天。我觉得这个戏外与戏内的对比是非常有意思的，我当时不小心扑哧笑出了声音。然后再说回破幕这个电影本身，我觉得它的观感其实如果没有沉浸进去的话，会有很明显的割裂感。就是像我们说有些电影看起来好像是两个导演拍的一样，它前半部分是一个样子，后半部分是一个样子。但其实我在看之前做了一些有关韩国历史的功课，然后对，所以它其实按历史这条线，或者说按历史这个怎么讲未解之谜这条线里面去看的话，它是有这个很坚实的逻辑在这个电影里的，所以我看得起来并没有这种割裂感。但确实到了后半部分，这个日韩斗法，我真的是对我就是有一点，就是我跟我学就是学道家的朋友，我说你要是来看这个电影，你可能会冷哼一声，就是让祖师爷告诉你怎么斗那种感觉。对，
到时候咱们聊破幕的时候给你约上蜜奶酱，对，咱们有修道的。
哦，对，我觉得真的是这样，就有很多小的细节，就是在整个东亚的这个文化圈里面，你去看的时候，你就会觉得会有这种怎么讲，就是别样的这种视角或别样的意味吧。但如果你要是让一个就对东亚不是就东亚这种文化不是特别了解的，比如说北美啊或者说欧洲上你去看的话，可能他们就会觉得阴森恐怖。因为我这场还真的有小情侣被吓得滋哇乱叫的，就在我旁边叫的，哇塞，抱成一团。对，
情侣看恐怖片就是这个心态嘛，一个要往怀里钻，一个等着往怀里钻吧。
对，我看关键是就是男的往女的怀里钻。对，因为
都可以。
对，然后我是觉得这个电影当时我记得是3号，就叫什么来着，3号报幕员是那个公众号嘛，然后他就看说的是对3号厅，他就说破幕应不应该被称之为一部恐怖片。我觉得它其实是有这种阴冷的氛围在的，但是它的恐怖可能是建立在韩国人曾经这个日剧时期的这种恐怖，就是它的恐怖来源于它的历史，来源于韩国人心中的某一个痛点，所以 它不是严格意义上我们说的恐怖片这种类型片，这个恐怖是来自于民族上的一些事情的。所以我当时就觉得就是在这个方面韩国人做了一个很厉害的选题，真的是让我觉得就连连鼓掌啊。所以今年其实我整个北影节就是唯一希望能在电影院体验的电影就是破幕这部了，也觉得杜比厅来去看这部电影实在是太棒了。从雨声到他们打鼓，就是萨满教的这些所有的仪式，哇，都非常非常的震撼。就是他整个那个鼓声从后面传到前面，然后再回传回来的这个整个一个过程，然后包括所有诵经的这个过程，然后等等低沉的声音，然后吓人的这一面，哇，都非常完美。我每年其实对于北影节的午夜场都非常非常期待，就是能拿出来。你说
没有？我说我听你说完，我成功被你安利了，因为我是一个跟红珠一样几乎不看恐怖片的，但听到了
我刚才想插的也是，就是早聊啊，早聊得有这个历史背景，那就是打到我的片单里了。就是因为之前渲染的恐怖气氛太强烈了，我就直接说了，我说我自己不敢看，你们谁看谁拿去看吧。这是所有
我就说你换到跟我一场，我陪你看呀。
哪儿那么好换？
看完了我还能给你讲一下这段历史。
嗯，有时间咱们单独把彭母也拉出来，大家都
等那个一二和这个红珠老师两位看完之后，对对对，我们可以单聊一期，好好把它讲一讲。因为感觉其实是一个怎么讲，哎，是一段多少有些共识的这个过去吧。我朋友看完之后跟我说的第一句话就是，这是韩国人的手撕鬼子。
嗯，
还挺好玩的。因为我
对对
去年还去那个龙虎山嘛，然后他在山上面就是都是道士的这些，然后在山下面有一个动漫节叫什么百鬼夜行，然后我们就在那嘲笑说这是什么呀，这个一定要撞到这个中国的道教祖庭来百鬼夜行，说今年的 KPI 没完成，要增加几个 KPI。
非常有意思。26号红珠的片单是什么呀？
26号我是看的这个片子也挺有意思的，因为这次的北影节的 IMAX 单元一共有11部电影嘛，其中8部都是科教片啊，一会儿可能会涉及到三十老师的深空，然后其中有3部是商业片，然后除了刚才已经跟大家分享过的分别是新蝙蝠侠还有银翼杀手2049，第三部就是这部影片26号我看的，也是在英皇观看的《极地特快》。这部大家之前小时候或者年轻的时候看过吗？一部动画片，
我有看过。
哎、OK， 二师兄和燕儿没看过就可以推荐一下了。这片子其实是可以是比较适合燕儿的一个观感的吧，因为圣诞节、咱们去年圣诞的时候聊的是《真爱至上》，对吧？今年咱们就其实可以聊聊《极地特快》，它其实就是圣诞背景下，对小孩子的一个成长啊。然后它片子其实比较老了，是20年前的了，算20周年到今年。然后呢，那个片子当时的动画技术其实还跟现在的不一样，你会看到很多不自然的地方啊。这个三十老师他会比较了解，有机会咱们聊这部片子的时候叫上三十老师一起。但是整体的观感我觉得还非常好的。然后这个部片子也是对红珠夫人一起陪看的，然后当然了看的比红珠开心多了，然后就是这部《极地特快》。然后我觉得啊，这部片子还是适合大家大荧幕去看的，然后真的会有很多的加成，也会有很多的童年的一些回想吧。想起来的话是和像小时候看《小鬼当家》的那种感觉其实很类似啊，就是大概那个年纪的小孩子，然后满脑子都是那个年纪会想的那些事情，非常的治愈。
哎呀，有空可以看一看啊，感觉
可以看一看。
圣诞节有约到圣诞节拍片。
对，它是一个很放松的影片，我觉得就是看起来会没有什么负担，然后它还很有意思，就觉得很合适，很合适在圣诞节来看一看。
再往前倒的话，是不是就到了三十老师的深海那个深空了？
不，对，美国往事24号我们见的面嘛，然后25号你还有片单吗？
25号没有，25号上班。
25号我有一个遗憾的电影没能看成，也是这回我备选里面很希望能去看的，就是野兽。但是我没能抢。
拔叔的那部是吧？
不是拔叔那一部，拔叔那一部叫什么来着？我忘了拔叔那一部叫什么。我拔叔那一部我也没有想抢，我就是想去看看野兽。野兽那一部讲的是说在未来某一个时间，然后情感变成了一种。
雷亚塞杜的那个是吧？
对。那个就很遗憾这次没能看成，只能后面再找机会了，所以25号我是空的。那就
也说大家可以看看。
对，
野兽是一部比较新的片子。其实这次北影节还有一个小贴士，就是北影节其实里面有两部是这次在北影节等于是全国的一个首映啊，就像戛纳像柏林一样经常会作为电影首映的一个节展。然后其中我记得有一部是弟弟，但我没抢到。然后弟弟是美国的片子，但他是先于美国的来去在中国的来首映的，这个片子很遗憾没抢到。然后之前往前有一部是在是不是在25号往前了，是24号吗？记不清了啊。然后是22号。那聊到他就说他吧，这部首先是入回了这次北影节的天坛奖的主竞赛单元嘛，然后同时是三十老师也是之前一直在推荐啊，三十老师推荐我两部影片，一部是《乳汁》，一部是《乙女》啊，其实还是很和女性电影很相关的，然后也女性电影是我很喜欢的一个类型。然后《乙女》这天呢其实也很波折，本来那天是有一个邀请的一个朗园的放映，然后播放的是《平原上的夏洛克》，不是摩西啊，是夏洛克，咱们之前肯定看过啊，也入选过 FIRST 电影节。然后其实对这部片子印象不错的，而且露天放映是我非常喜欢的一个场景啊，在朗园，咱们那个三大队的露天放映这次也有了，特别的赞啊！有时间大家可以去，茨城导演的Action Bar 这么一个咖啡吧，实际上它有很多很多的元素在内，然后也有露天放映，有机会咱们也会去那儿办活动，是有三大队。然后那天下雨了，露天放映就取消了。我那时候开车已经开到了国贸桥，我堵了一个小时才到国贸桥，然后下雨了，取消了。然后我就开始，那地儿离三十老师家啊，可以写龙吗？离三十老师比较近。然后呢，我就问三十老师，完了，我说我堵在三环上了，我说这北影节这个朗园也去不了了。现在西边，当时那天是黑鸟老师在西边是看的柯南，就去看邪典了，然后叫我去，我说那我也赶不到啊，我是堵成这样。我说现在我只有两个选择，就直接就是要不然是万达 CBD， 要不然就是英皇，这俩地儿大家快帮我看一眼有什么好片子值得看。然后一看，哎呀，就真的是缘分。然后就是乙女，之前一直想看的乙女，本来因为时间冲突没看成，但这时候乙女还有余票，第一排是我最爱的第一排，然后同时咱们还有这个映后的媒体可以去做和主创去做交互的这个机会。然后一边开车一边就抢票，然后直接就成功去到看到了乙女。这片子厉害，然后是阿根廷的团队，然后导演的第二部长片。然后同时这部片子在第一部的时候其实也就入围了天坛的主竞赛单元嘛，这次又来到了中国，然后包括制片人包括导演包括编剧包括摄像全来了，然后在映后都一起出席了。然后这次咱们的主持人其实很简短的一个互动嘛，更多的时间都留给了本场的影迷的互动，然后也跟当时跟主创跟导演进行了一个互动。我觉得大家可以去看咱们绝对领域的小红书嘛，然后把这些当时都一些要素都写了一写。最让我感觉到遗憾和震惊的一点就是之前所有的信息都没有知道这部片子最重要的一个片如其名的乙女，蚂蚁的乙女的饰演者在拍完这部影片之后就离开了我们，所以她没能跟着这次主创团队来到北京，就真的给这个部片子就有点像，唉，有点像希斯莱杰对于蝙蝠侠了，现在心目中对我的这种震撼啊！大家可以多关注这部片子《阿根廷乙女》。好，这天是我那一天的行程。
就 当时整个就是怎么讲，天坛奖的这个入围的所有电影，然后这个片单里面我去看了简介，然后看了导演跟国家，整个捋下来之后，我就觉得这两部电影整体上来说是最吸引我的，也是让我最想去看的。一个是他们背后的国家在就目前的这个电影创作上面的一些展现，我比较好奇，然后另外就是他们的命题都是我所关心的命题，所以当时你说你只要么就是，就你已经来东边了嘛，然后我就我人也在东边，我心想那我看不了乙女，就推荐给你，你赶紧去看一看，回来告诉我感受。哎，
反正绝对领域的 logo 就是大眼睛嘛，谁看都是看，反正之后播里都会聊的。
嗯，然后
有点遗憾的，其实这些三十老师请。
没事没事，您说您说。
有点遗憾的，这次其实在，因为真的抢票很难嘛，然后其实很多，因为这次有大师课嘛，许鞍华，然后陈冲和这个库斯图里卡的大师班，所以就放弃了他们的一些作品的片子，也比较遗憾。包括戈达尔的，其实我也一部都没去抢，然后包括库斯图里卡的也都一部都没抢。
刚才其实接着吉利特快，我应该把这个接力棒拿到手里的，不小心就直接传，对，不小心传到你手里了。因为正好就是这些 MS 科教片系列嘛，然后我最最最感兴趣的就是升空，就我对宇宙题材一直都有非常强烈的这个怎么讲，就是
执念。
他对我有很强烈的吸引力，不是我对他，他对我有很强烈的吸引力。然后我从就是。从之前他们去就 IMAX 去做整个这个宇宙探索类跟 NASA 合作的这一系列那个 IMAX 片我都有看，从去上海电影节去看小行星猎人，然后到这次看深空，深空其实是2023年很新的片子了，然后他们这回要说的是他们的这个韦伯望远镜，就
是
这个非常漂亮的这个黄铜色的这个大面板，然后组成了可以去再进一步拍摄宇宙照片的。真的是，我还不仅因为这部片子，然后解锁到了这个有关于这个韦伯望远镜的一个团队的背后的幕后的故事，然后包括他们拍摄这个照片当时给到大家的一个震撼跟振奋人心的时刻，然后还解锁到了这个电博，就是电影博物馆。这个最大的 IMAX 厅的一个新的观影方式，就是你坐在5排到6排的正中间，是可以因为你的视觉系统跟你的大脑，然后导致整个人身体开始旋转的，仿佛在看 4D 电影一样。因为它拍摄的是，因为你的视野是被基本上被那个 DX IMAX 给充满了嘛，就你的视野是看不到任何边缝的那种。是看不到任何边缝的，基本上都是被屏幕充满了，有点像我们小的时候去科技馆看穹幕一样，那它是完全的在你的这个视线的这个180度的，甚至于360这个都到不到360吧，就是240大差不多这个范围之内，然后你能看到的这个视野内，然后基本上当时我在那个5排的中间也是这个感觉，因为当整个镜头里面充满了这个星空，然后银河，它在旋转的过程当中，我是觉得我整个人身体是跟着在去转，就这个感受真的有一种看穹幕电影一样的感受，我觉得还蛮适合去看这样的这个宇宙题材或者太空题材的这种科教片的。那里面让我很震撼的一点就是，当你真的看到这个那个就是震撼世间的这个照片，然后出现在大荧幕上。虽然有人会说啊，它不是 3D， 它不是 VR， 我没有置身于这个宇宙，但其实对于我来讲，或者说对于有想象力的人们来说，甚至于说有信念感的人来说，就那一刻已经非常非常足够了。当你看到无数的星云在你眼前，然后看到了时空的扭曲像在图像当中呈现，它呈现出来，黑洞也在其中以一个真实的图像形式存在的时候，你会切实的感觉到，确实确实是存在的。这个存在是非常非常，就是那种 体认感是非常非常强烈的，而且当他一步步去解释说，我们就是当每一个亮，就是特别大的那个亮度星球展现在你眼前的时候，我们地球甚至说太阳系当初是怎么从开始爆发，然后到成为现在这个状态，然后宇宙也还存在着这样的一些新生的银河系，新生的这样的那个恒星，然后就会觉得，嗯，我相信地外文明是一定存在的，就有那种很强烈的感召，然后还有那种很强烈的感动。所以他虽然科教片其实大家都觉得怎么讲，就是看不看无所谓吧，这其实我也觉得就是挺难受的一件事情。因为我知道这回很多人为了拿 IMAX 的海报就只是去影院进去了，然后把 IMAX 海报拿走了，就
那个词儿叫空刷。很多其实啊，其实有一个，这时候正好不好意思插了一嘴，就是空刷这个词儿啊，其实是我非常非常不建议大家采取的一个行为啊。因为有很多大家可能理解啊，大家去收集 IMAX 海报，去收集一些周边啊，因为比如说北影节大家来不到北京，然后呢就采取这种空刷的行为。它是一个怎么样一个行为呢？就是北影节它抢票是面对全国观众的嘛，它不用去考量 IP 的，对吧？然后呢很多外地影迷来不了，他就直接去抢这个片子的影票。为什么？因为这个片子有他想要拿到的海报或者周边，然后呢就占据了这些个影票，等于导致真正能来到北影节的，比如说咱不说是北京的这些观众啊或者影迷，很多外地的影迷他都来去参旅住宿来到了北京，但是他抢不到票。他是有能力来去看这部电影的，但是他抢不到，或者原价抢不到票。然后呢外地影迷等于就为了拿这个周边直接把这个票占了。你占了有一个方式，对吧？然后去让他的朋友帮他去拿这个周边，然后去把海报寄给他。这个其实是非常遗憾。你哪怕我大家可以理解到这个收集的欲望，你可以做一个很好的结合嘛。你可以把这个方式通过咱们各种群组啊，各种小程序，咱们去把信息互动一下，互通一下。你可以去拿这个海报，你可以拿一个周边，可以寄给你，没问题。但是你观影的机会请你留给在北京的影迷们。这样的话双方都能得到一个满足，大家想看科教片的可以看到，你想拿海报没问题，你也可以拿到。总之呢，这种资源其实需要大家去进行一个互通的。如果大家没有互通的沟通渠道的话，就会导致周边最后有人取走了，影院外边想看的人买不到票，里面呢你进去一看大半个厅全空着，就特别特别让人的遗憾。
而且我觉得就是这四十几分钟，因为科教片撑死了47分钟，就50分钟都不到。我是觉得这40多分钟你坐下来去感受一部 IMAX 制作的科教片是很有意义的，就这个时间不是被浪费掉的，这个时间其实是一个非常非常美妙，甚至于说非常非常有拓展性的一个体验吧。我觉得无论是从哪个方面考量，能花出这40多分钟去坐在这里也是一个很好的事情。就再不济就是刚才红珠老师说的，就是你可以把票给你可以把票给需要的人，然后你拿走你需要的东西，大家互惠一下，
就是把卡拿了，把干脆面给别人吃，就这个。
哎，漂亮，
神
户卡，对，
是这个意思。而且我其实之后那个我看完之后，我就跟红珠说，我哎天哪，你真应该就是来看这部 IMAX， 真的做得非常非常好。然后它里面有关于解释东西，其实它做得还蛮清晰的，而且它有种怎么讲，有跟前面的 IMAX 的片子，有跟前面 IMAX 科教片有连接，就是他们提到了小行星猎人，因为也是靠之前的
上一部的望远镜的。
对对对，上一部望远镜的观测，然后大家才能去抵挡当时的一个就是一个陨石的坠落嘛，然后以防万一嘛，所以就联系到了小行星猎人这件事情。我就觉得啊，这个其实是有脉络感的， 当时还有一种哎。就还好两部片子都看过，感觉这个脉络感有一种小惊喜。反正我觉得科教片它陆续后面如果在北影节能得到一个比较好的反馈的话，之后那个电博士对会长期的上映。在长期上映这个过程当中，就我觉得无论是给青少年或者说给家里有小朋友的家长带着一起来周末看一场，都是非常非常有价值
的。是
的，
对 IMAX 不光是刚才我们说了很多它的沉浸观感的加成啊，实际上另外一点就是在于 IMAX 它的一直把科教和科普作为己任，对于这种自然啊，作为这种天文啊等等的这些探索，其实是非常适合家长和小朋友们一起去看的。然后另外呢，当然了 IMAX 影票很贵，不过没关系，上一期我们米娜酱和伊尔录制的哈尔的移动城堡为大家送出的通兑券是什么呢？就是 IMAX 的通兑票，全国的 IMAX 影厅都可以通兑任意的影片，只要单片价格在160元以下，大家放心，没有超过160元的啊。北京最贵的是英皇142，这个通兑券也可以通兑啊，大家就可以疯狂的去看 IMAX 了。然后另外一点，如果在北京的朋友们去影博有一个好处，去看 IMAX， 为什么呢？就特别适合大家去带小朋友去看，因为电影博物馆它作为一个博物馆它是要预约的，有的时候预约起来就比较麻烦嘛，对，你去买了 IMAX 电影票你就直接可以拿 IMAX 电影票就去入场了，对，然后带小朋友看了科教片同时去参观电影博物馆去感受电影文化，这一天真的是不虚此行。那好，那过完了深空，然后其实还有很多很多，一共有八部影片啊，都是新片的科教片，之后如果上映的时候大家不要错过。再往前呢，我
念一下这些科教片的名字。
必须念一下，必须念一下。嗯，
对，因为每一次其实科教片都会分两个系列嘛，一个系列就是自然，然后一个系列就是这个怎么讲，太空宇宙这一部分，就是天文，对，天文这一部分。然后天文这一部分，这回是深空、国际空间站、美丽星球这三部，然后。那个自然这一块是北极地球最后的荒野，就是讲北极熊的，然后以北极熊的一个主视角进来的，然后还有就是深海猎奇、天生狂野，这样。然后像上一届他们的南太平洋之旅我是去看的，上一届科教片我是刷全了呢。
哇，
真的觉得，对的，因为觉得每一部都很值得。然后正好当时他有那种一天，他基本上就是三部就在一起啊。我觉得科教片三个40分钟我还是能撑得住的，但你一天就是如果三个2小时，那肯定就撑不住了。三个40分钟还是可以的，就这样一天感受下来，还是觉得就整个人视野又打开了一层，觉得很好很好。
你就是播客界的科教之母。
没有，我就是一个，你就少给我冠这种名称啊，下回我不来了。
啊，不，科教之母是儿兄。好，那咱们就离开 IMAX 单元，离开科教，进入接下来的啊。提到儿兄呢，我有一部片子，我真的是替二兄去的，虽然二兄他一定不领我这个情，对，就是这次引入的《土拨鼠之日》，哎，我去大荧幕的去看了看 Bill Murray， 而且另外一点啊。本着心态是说替二兄看的啊，其实就是想去感受一下二兄突破之日他为什么这么喜欢。然后其实说一句该说不该说的，北影节看了这么多电影，之前跟我们去聊的时候啊，经常会聊到比如说晒豪假日啊，比如什么电影啊，把我看哭了。北影节其他的全都没哭，十多部影片看下来唯一不哭的居然是土拨鼠之日。
那么爱哭啊，道爷。
因为当时是正好进入了一个，对，就像现在你比如说到了一点，就是咱们三池老师的每天夜间创作的兴奋的时间。北影节我也是首尾非常兴奋啊，但中间确实有了一个疲劳期，正好这一周赶上我们的那个我们的那个比赛嘛，那一年一度那个球赛联赛，然后真的每天特别疲劳，都是踢完球直接去看电影。然后正好在皮条街的梯的顶端，然后那时候也是正中间的时候去看了这部也是在资料馆看的《土拨鼠之日》。然后呢，就当时看的时候，因为它是循环类这种科幻的一个鼻祖吧，软科的一个鼻祖了，循环类的。然后之前咱们也设计过，聊过这种横屏的循环类的电影。 然后在看的时候就感觉，之前在那次，现在已经引入了叫《疯狂第一期》《疯狂星期一》，那时候咱们也是最早聊的那部影片，叫做《如果不让上司知道这个时间循环就永远无法结束》的那部影片的时候，就说过这种观感，感觉到这种循环感其实充斥在每天之中。同时这次北京节也是每天上班踢球，然后看电影，然后回来接着录播客，每天就这四项循环循环循环循环，循环了一周了。然后到吐口之日的时候，哇靠，就直接又那叫什么往日重现在这部电影里。然后后来突然比尔莫瑞的那个顿悟，对吧，为什么不怀着一个新的心态去重新去感受这个循环呢？为什么不把每一分每一秒都用得如此的，对，给生活带来新鲜的点呢？为什么不把心都扑在这个土拨鼠小镇里面呢？然后看着看着我就看哭了。
每天一个不同的拔高的方式，
对，我弹钢琴是吧，我练冰雕，
上价值，
然后最后
每天上个不同的价值，
就拔高，然后就把自己拔出眼泪了。然后不行，明天又是，就是一二每天跟我说那个，明天又是崭新的一天哟。对，明天又是北影节崭新的一天哟，我要从头开始。对，然后做了一个中间的补给站嘛，然后后来又迎来了北影节，接下来的对，然后一波又一波的波澜，然后中间夹杂这么一个土拨鼠之日吧。三十老师那边该你出牌了，
你这个
是吧？
你想你每天除了这个比赛，你比赛也是一个未知结果性质的嘛。然后你、其实你每天都在过不一样的事情，虽然他们好像都安排在了同样的事件里，但你
就像咱们聊播客一样，从来没有准备，然后每天聊的大家都是像开盲盒一样，谁知道今天能聊成什么样呢？
然后我就是深空是23号看的，然后22号我是没有安排的，然后就回到了我就是北影节的第一场啊，就是21号，21号是哎戈达尔，非常戈达尔。然后我每回就是形成一种习惯了吧，就是北影节的我自己的开幕第一场电影一定是一个影人类电影。因为每年其实也会有影人电影在嘛，然后所以每年都会选一部影人电影，就这回正好有非常戈达尔，我还很凑巧的是，对，我还很凑巧的是收的一张半价票，对，就也不知道为什么、就聚好一个位置，然后就对方就不想看，我很感谢他，就不想看也可以交给想看的人，非常非常感谢。对，然后我就去看了《非常戈达尔》。这部影片本身没有什么可说的，它是非常非常质朴、非常非常传统的纪录片，就是把戈达尔这个拍摄的顺序从头按照时间线来捋到最后。但是它作为我北影节的第一部电影，就是它里面到最后戈达尔上台领奖，领他这个我记得是终身奖吧，好像是，然后领这个奖的时候，然后主持人问他说那个就是您的影史片单里面，然后哪四部是排名前四的是什么，排名前十的是什么，戈达尔说我排不出来10部，我只能排出，我现在脑子只有4部。然后他自己说着说着，这说完3部之后，然后他说第4部我已经忘了是什么了。然后我当时就觉得，就是其实每个人一说到自己的这个片单的时候，都不会说，哎，你等我拉一个表，我告诉你我这表里是什么。其实都是那一刻脑子里瞬间闪过去的。哪是哪部片子，你可能就会觉得这部片子就是你所有对于电影的一个理解，或者所有对于电影的一个期待，就跟很多创作者一样，尤其像戈达尔这种新浪浪潮时期的这种作者类的电影导演，就他就是我可能在创作过程当中就是一个念头过去了，我把这个念头抓住了，或者说我只是看到了一个红衣女人或者一个烈焰红唇，我就会想去做一个故事，我就会想它背后我就会想它背后是一个什么样的一个场景，他们进行他们这样的创作。然后当然最后影片结束在这个主持人又继续去追问戈达尔，然后戈达尔说我不会做电影，我只是我不会做电影，就其实回应到了他之前，我忘了是书里还是也是采访他说过，就我不会做大众所期待的那样的电影。就最后整个 在这个地方收尾，我就觉得看到了一个电影伟人的这样的一个心路历程，和他从他第一部电影毛发还如此旺盛，到他最后上领奖台就
他强了，他秃了，
对，就在这个影像非常非常的直观，然后再去看他整个所有的电影，当时他去拍摄每一部电影时候那个心态准备，然后他拍完电影之后，他对这一部电影的一些遗憾，然后他在下一部电影当中，他又因为什么样的一个新的刺激或者什么样一个新的念头，他又重新开始了这样一个电影旅程。就我觉得整个这个过程就是怎么讲，就是你也走入到了这个时间的流程当中，陪伴着这些事情一起发生。我觉得这也是我很喜欢拿一个影人类的电影作为开幕电影的一个选择的原因。
行，那咱们今天这期聊的其实很充分了啊，之后而且都会单拎出来，然后我这边也把收在影人这块吧，因为对吧，跟三十老师这牌一打出来之后，对吧，甭管谁输谁赢，反正我牌多，我一看就看玩的是斗地主、啊、
你要打谁，
还玩的是跑得快了，要是斗地主的话我可能会输惨了，老师这个含金量非常的高。然后我这边还有四张牌，四个电影，然后其实就是早期那几天的了。然后正好这么一说影人的话，戈达尔的那个我一直没抢到啊，主要戈达尔排片人都排到了下午都是我踢球的时间都没看到，都没法看。然后晚上这些基本上每天都有安排，都抢到了想看的片子，都是刚才有聊的一些比较大的这些期待的片子，影迷心中的这些圣经的片子。然后剩下这四部分别也是很棒的影人啊，其中第一部是这次也有一个影人单元，是黄建新。黄建新作为第五代其实也是一个佼佼者，然后他这次入选的片子分别有什么大家很喜爱的啊，背对背，脸靠脸，站直了别塌下，红灯停绿灯行，然后还有很早的这个科幻啊，错位，还有我还是很喜欢的范伟老师的求求你表扬我，还有谁说光拱的谁说我不在乎，都很多。然后我还额外想到了他那个黑炮事件，是我这次很想看的一个，都是黄建新老师的这次的北影节非常的多，而且这些片子多多少少咱们在90年代其实都看过了。其实黄建新老师他也在作为制作人和那个监制的身份，最近他一直在活跃在咱们影坛事业啊，大家看看都可以多关注咱们第五代现在的一些近况。然后说完黄建新导演的这个我去看的这个黑炮事件之后呢，然后还有就是库布里克，那没办法，我的神，对，你是我的神，所以他的片子只要不影节有的话我是必看的。他这次引入的是又是沙丹老师的私心了，沙丹老师自称奇爱博士，然后我们叫他小西天之狼，然后他就连续去入选奇爱博士，这次又那个资料馆我开幕的第一个片子就是奇爱博士。然后但是奇爱博士其实放在大荧幕的话，我觉得可能因为看的太多了，然后给我的震撼没有那么的强烈啊，然后而且也出现了字幕机的一些视角问题啊，因为我在第一排的时候小西天的一号厅也是有舞台的，所以字幕机也比较麻烦，但好在他台词不多。
奇爱博士特别好特别好，我最近也重新看了一遍，开怀大笑，真的好
啊。是的，
对，
对，然后发现真的我在那笑，大家看的啊，他在尬笑吗？就是还是大家不够放松啊。其实库比克其他的片子单说，但你像说什么闪灵啊，什么这种奇爱博士，那需要沉浸的。然后奇爱博士咱们简短说完之后呢，我觉得以后还会聊到库比克的时候。然后剩下两部就是我最要重推的，我一开始全力去争取的片子，也非常非常的感受非常非常强烈的啊。倒数第二，最后倒数第一留一个重磅，倒数第二呢就是这次同样啊，作为排哨啊，三十老师有一张牌是排球少年，那我这边的牌叫打出野玫瑰之恋。野玫瑰之恋呢，它也是这次北影节唯一的一场，没有其他影院放映，只有在资料馆那个唯一的一场。其实原因很简单，因为野玫瑰之恋是这次甭管片子多大，引入的费用最高的就来自野玫瑰之恋。这部片子是由香港的资料馆进行修复的，然后因为这部片子啊，没有比它更老的吧，它是60年代的，我查一下说的准确一点，
1960
年的，1960年，
现在距今已经80年了，这部片子它修复难度非常的高，而且如果大家看的话，
它不会算
数
没关系
啊，60年啊，抱歉，
这
六十四年，对，64年了，它修复难度非常的大。然后其实片子大家现在再来看的话，因为是 4K 高清修复的，所以在视觉上面会没有那种年代感，但是而且从观感或者是文化理解上也没有那么很强的年代感。就算你现在以女性视角来去看的话，它同样会非常的很女性主义，很野玫瑰，很狂放，很狂野。但是里面有句台词啊，就会让你非常的下头啊，究竟那句台词是什么啊？其实也无妨，他说的是女人，我已经准备好了，我就要为她去奉献自我，爱情就是牺牲。我一听到这台词，我瞬间我就下头了。但是这部片子真的很值得推荐，然后演员也特别棒，是葛兰啊，是千玺曼波呀，她是曼波女郎啊，非常非常的美。现在也祝福葛兰老师身体健康，然后同时缅怀《野玫瑰之恋》的导演啊，咱们之前也在《天若有情》那部片子去致敬过，就是王天林老师。对，如果你爱王家卫，对吧？如果你觉得王晶有的片台可以看的话，对你一定要不要忘记王天林。嗯，然后《野玫瑰之恋》那次的映后也是咱们资料馆的一个联袂啊，中国资料馆、北京沙丹老师和香港资料馆和香港影评协会的老师们一起来进行了这次的映后，给大家做分享。然后同时呢，在香港电影资料馆在今年6月份还会再次重映两次，两个排片，就是两部，两场《野玫瑰之恋》，很难得，有机会大家可以去香港看。然后同时呢，香港还有李小龙单元也会在7月，还是很值得期待的。然后除了《野玫瑰之恋》呢，最后一部，哎，这个刚才留了一个王炸，就是那天三十老师，对吧？我午觉或者是在忙工作，我迟迟没有得到三十老师的回应，一次收票的机会，两张连座，然后位置也非常棒，虽然价格很贵，但是我觉得三十老师应该只要是有三十一个回复就肯定能促成的，就是这部游园惊梦的 4K 修复，一共有两场、啊
哎、我真的
好
痛心啊，
好
痛
心啊。
没有，当时我在看电影，就是我看电影习惯开飞行，就是对，我就哎好痛心啊，就不然的话真的是游园惊梦也是这次北影节算是宣传当中一个非常非常重点宣传的电影之一了。就因为它也是排片极少啊，就两个排片，然后都有映后，然后 4K 修对，哎应该是，然后
是的是的，
对，然后一个在英皇，一个在那个资料馆，对吧？
是
当时就是好像还是两个不一样的语言版本。
没错，对，三十老师在飞嘛，两次其实很不得已的打扰，但是我觉得必须要打扰，一次就是《圆晶梦》，一次就是《排球少年》，因为我大概知道三十老师的，对，除了科教片，他大概会非常非常想看的那种类型，所以两次都很不好意思的打扰。然后《圆晶梦》它是两场是这样。一场是在资料馆放的是国语版，一场是在英皇放的是日语版。为什么呢？因为这部片子哎呦太棒了，两个女主，双女主，分别是王祖贤和我们的宫泽理惠，而且导演的设计就在于宫泽理惠和王祖贤他们的台词，去你该说粤语说粤语，你该说日语是说日语，其他台湾演员你该说国语去说国语，说普通话说普通话没关系，就像 drive my car 对吧，驾驶我的车一样，没关系，感觉对了就行，你们不用考虑你什么的语言，最后怎么放映是我的事儿，需要什么样的成本，需要什么样的配音是我的事儿。杨帆导演在映后的时候，老先生已经非常高寿了，然后在这场做了非常非常精彩，我听到最精彩的一场映后就是杨帆导演的这一次，然后满场的欢呼雀跃和掌声，老先生特别的幽默，然后沙丹老师也非常的谦恭去请教这些问题，然后杨帆导演体力神采都特别的好，映后他甚至两场都是300多个影迷，他每一个影迷挨个在海报上给大家签字留念，然后满足大家的合影需求，我特别的敬佩。而且老师在导演在映后都说了一句话，因为大家都知道杨帆导演他是一个，对，他作为一个作为导演他非常不一样啊，他 他也是一个收藏家。那个《游园惊梦》里面，大家会看到很多的这个大园子、大宅子里面的收藏，其实很多的就是真品，是杨帆导演自己的收藏，他就作为布景挂在墙上，实际上就是慈禧提拔的一个当时的一个文物，就是这样。片子拍不下去了，资金紧张了，然后去跟杨帆导演说：“杨帆导演，好吧，那个麻烦拍卖会再去挂我一张画，就一定要把这个片子拍到它完美。”然后完美的点出了刚才就是大家这个台词这块，然后大家的沉浸的这种演员的融入这块，还有他真的是开发了，也是这个片子一大卖点嘛。沙赞老师带货的时候说了，尺度最大的一部，其实尺度最大的，你像低俗小说，其实像美国往事，它尺度都比它大。然后但是这个尺度大在什么程度？因为大家都很多影迷或者是观众或者是喜爱明星的这帮朋友们，吴彦祖喜欢吧。谁发现的？杨帆导演发现的，直接第一部就上了吴彦祖的裸体，是在杨帆导演和这个林青霞的美少年之恋里面，对吧？第二部就是这次和功德理会王祖贤，和王祖贤非常激情的吴彦祖，这里面有吴彦祖洗澡，直接就是给片子加了很多很多的趣事啊。然后这部片子它的 4K 修复非常非常的美，霸王别姬如果大家觉得美的话，那一定不要喜爱京剧票友不要错过霸王别姬，如果爱昆曲一定一定要去看游园惊梦。他的当时我记得发了个朋友圈，除了每一帧都是艺术啊，他每一帧的构图，包括他的服道，包括他的演员的神情和他的这个陵园的这个妆造都非常非常的传神。另外他的每一曲，就整个把牡丹亭的每一曲都演绎的特别特别好，无论是唱腔还是他的配乐，就是完全用民族的这种演绎，太棒太棒了。我觉得这次也是一个补票吧，我也希望真的这个片子就宁愿下次不要引入奇爱博士了，请再引入一次游园惊梦
吧，小西天长映吧，求求了，真的是，这真的好想再艾特沙丹老师，你那个别奇爱博士了，你游园惊梦长映吧，真的我还蛮希望，就虽然沙丹确实在整个北影节展映期间一直都在重复说，大家不要太对吧，就是这个卖片任务过于沉重了，就是希望影迷们别老盯着老片子，多盯一盯新电影，带动了一把。但往后平常这个小西天能，小西天就是那个资料馆
平常放映的时候啊，
对对对，我然后说平常放映这个大家都来看看呀，我们周三才10块钱儿，对，就是反正，但是我一直都想说，你平常映的时候也经常抢不着票啊，就那么几场排片，然后每月真的是只抢也抢不到票。所以就希望后面每次北影节就是这些老电影展演好的也多排一排，能排多密排多密吧，然后能这样能缓解一些吧，因为影展上真的更排不过来，而且这影院各个分布位置也过于遥远了，因为我有上海的朋友是飞过来看的嘛，然后跟我说就是这北京是真太大了，就赶场太累了，然后真的特别容易迟到，迟到对于观影来说特别难受，就自己迟到的人也很难受，然后迟到给别人带来的观感也很难受，但是真的特别没辙，因为有的影院想看的电影它就分布就特别远，你想你这个从小西天赶到这个赶到影博，这多远的距离啊？
对，今天我这四场不就是吗？就真的是全在飞车，然后每次去小西天看的时候，不是排领票，排入场是第一步。第一步我最烦恼的是排车位，就这个真的是不可期，所以每次至少我得提前半个小时。这个停车难是小西天一大问题啊。另外一点就是，真的是美食荒漠，我能不能跟地质礼堂匀一匀啊，有点好吃的。
我附近啥也没有，都不是荒漠，它是啥吃的都没有，小西天就是饿死的，觉得我已经在小西天饿了好几部电影了，就饿死我了。
我每次都在美食班，就直接就是火车站那套，什么对面有商店吧，什么什么果子面包，然后火腿肠，再来一杯什么浓茶什么这些。好吧，这些总之呢也是有很多我们的所谓的槽点啊，但更多的是惊喜和这次的一些分享，也希望我们 朋友们可以多留言，然后多互动，然后包括无论是在九鼎荣誉还是在哈香逃避，还包括像三十一碗，对吧，和九鼎荣誉一样活跃在微博呀和小红书这些生态上面，跟我们去多互动，分享你的电影节之旅。然后之后呢，大家想去听专门的长的播客聊上述的一些单片，也是欢迎给我们留言，我们会好好排一排，然后跟二师兄一样，我们一起把这个片子呈现给大家。那整体呢，这次就是真的认识了好多好多的朋友，产生很多的很多的连接，包括西藏的朋友，我觉得真的扎西德勒，很开心这次北影节。那电影节这块啊，咱们就这次就把它整个的就放在这儿了，马上等到上影节一二来牵头，咱们再一起来聊上影节，包括像 First 平遥啊、阿那亚呀、海南啊、金鸡啊等等啊，咱们有机会多开电影节的这一趴。那今天咱们就分享到这儿，其实林林总总了，也聊了好多好多片子了，其实也更多的是我和三十老师这边带来的，像我们对吧，像 OK 啊，像黑鸟啊，他们看的片子跟我们都不一样，有机会请他们来到做九鼎荣誉聊一聊。那我就是今天的主播，哎，九鼎荣誉的领航员红珠，晚安啦，北影节欢迎跟我们一起玩，大家明年再见。
对，今天已经是北影节最后一天了，那我们到最后一天的电影就跟大家告别吧，拜拜，
啊、
下次再
见。那你明天还有一部，你赢了，你排多，
对，我排多，我还有，哎，对吧？还有最后一部金敏，
对，我一直没有抢到的，为嘛啊，心痛，
好，拜拜，
拜拜
，OK， 拜拜，拜拜。